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九章，主题是圣洁神羔羊，逾越节被杀，由秀君牧师撰稿。段落一，一到十六节，耶稣神羔羊被审查无罪，却仍被定罪。当比拉多第一次审问耶稣之后，出来回复众人，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他明明知道耶稣无罪，但为了讨好犹太人，给他们一个双赢的方案。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在逾越节可以给他们释放一个人，若释放了耶稣，一方面讨好犹太人，因为耶稣罪已定，只是得释放，不需要被处死；另一方面，对比拉多个人而言，他没有流无辜人之血，因为他相信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无奈犹太人选择释放巴拉巴。比拉多的如意算盘瓦解，双赢的 A 计划行不通了，他就尝试 B 计划。比拉多当下就吩咐人把耶稣鞭打了。要知道，罗马人用的鞭子上面镶着尖锐的骨头或者金属，能把犯人打得皮开肉绽，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酷刑。鞭打后，在刑场的兵丁趁机羞辱耶稣，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耶稣头上，给他穿上紫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还用手掌打他。这些苦，神羔羊耶稣基督默默为世人承受，他没有反击，也没有躲开。犹太人宰杀逾越节羔羊，从来不会如此的虐待羔羊，但对待愿意为世人献上自己为神羔羊的神之子，他们却如此的丧心病狂。原来耶稣受的鞭伤是为了使我们得医治，为此耶稣默默承受。第四到第五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比拉多以此酷刑使耶稣受苦，以为这样既能讨好耶稣，又不需要动用死刑滥杀无辜。岂知场面竟然不如他所预料，不但没有平息犹太人的怒气，反而纵容犹太人更加的放肆，更加的激动。祭司长和差役看见耶稣被带出来，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摇摆不定，讨好所有人的计谋全部落空。既然如此，比拉多就索性不管了，不想得罪犹太人，但又不愿为自己负责任，就把耶稣交回给他们，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老约翰的记载提到比拉多三次陈明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犹太人知道自己在罗马政权之下没有权柄钉耶稣十字架，所以就算比拉多把耶稣交给他们，任由他们处置，他们也不能做什么。因犹太人心意已决，不把耶稣除灭，绝不善罢甘休，因此就用尽各种手段胁迫比拉多就范。既然给不出控告耶稣罪名的证据，就以犹太人的律法给耶稣扣上死罪，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第八到第九节，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比拉多不但心思缜密，而且还迷信，听见犹太人这么一说就不淡定了。若耶稣不但是犹太人的王，而且还是神的儿子，那就不得了了。比拉多不敢得罪犹太人，更不敢得罪任何的神明。此时被鞭打之后的耶稣已经血肉模糊，疼痛万分，耶稣却不回答。 为什么耶稣不告诉比拉多他就是神的儿子，是从天上来的呢？耶稣说了就免受十架之苦了呀。亲爱的，试想想，如果耶稣真回答了，很有可能他就不会被钉十字架。但若是如此，就无法完成天父的旨意，也无法为人类成就救赎的恩典。但耶稣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本是天父的旨意，所以在这关键时刻，他闭口不言，没有回答比拉多此问题。比拉多就对耶稣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比拉多以为自己在帮耶稣，其实他是最无助的，因为想要讨好每个人而陷入两难之间。亲爱的，我们是不是也会像比拉多一样摇摆不定，为了讨好每一个人做一些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同时又想尽办法推卸责任，谁都不想得罪呢？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耶稣不需要讨好任何人，他是最公正最公平的审判官，他清清楚楚地知道是天父从上头来赐权柄给在地上管理犹太人的比拉多。他知道比拉多原没有权柄判断耶稣，他更知道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那些人罪更重。亲爱的，多少时候我们被人冤枉、被人诬陷时，仍然能如此清楚地看清一切呢？第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了。最后犹太人把凯撒也搬出来了。比拉多不敢得罪犹太人，又不想滥杀无辜，更不敢得罪神明，不敢得罪凯撒。犹太人的这句话彻底地把比拉多击垮了，他最后败在了名利和政权地位之下。他出生为奴隶之子，后来步步高升，逆袭成为罗马帝国的大臣。他知道若得罪了凯撒，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将在一瞬间归零。十三节，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普华石处，希伯来话叫阿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却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此时比拉多最后一次问他们：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他们彻底地拒绝了耶稣。段落二，十七到三十节，耶稣神羔羊被杀。十七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盯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老约翰的记载特别提及四件事。事件一，耶稣钉十字架的罪名，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比拉多吩咐仆役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到了这地步，比拉多为了自己仅存的良心，把这句话挂在耶稣的十架上示众。既然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就按照实情把犹太人告耶稣的罪名公布示众。逾越节有许多人来耶路撒冷过节，他们都看见了， 因为那地方与城相近。祭司长就不乐意了，要求比拉多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拒绝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犹太人处心积虑地想要毁灭耶稣，但在神全能的掌权中，把耶稣的真实身份以三种预言向世人显明。事件二，兵丁拈阄耶稣的衣服。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拈阄，看谁得着。应验了大卫的诗篇22:18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拈阄。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兵丁拈阄耶稣的衣服为犒赏，夺了耶稣的外衣和礼衣，意味着耶稣赤裸裸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忍受了极大的羞辱。亲爱的，您是否也有赤裸裸当众被羞辱的经历呢？耶稣体会你的不容易，他能够安慰你的心情，医治你创伤的心灵。事件三，耶稣把母亲玛利亚交给约翰照顾。其他门徒都已经离开了，剩下约翰以及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一直陪伴在耶稣身边。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悬挂在石架上忍受着痛苦的耶稣内心仍然惦记着自己的母亲玛利亚。他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耶稣没有忘记那养育他的母亲，在自己离世之前把他交给自己所爱的门徒约翰照顾，负起他生活起居的责任。事件四，耶稣说，我渴了，成了，并将灵魂交付神。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应验了诗篇69:21的话，醋是发酸的酒。之前耶稣尚未钉十字架，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好让他预先减轻痛苦，但他回绝了。也就是说，钉子钉下去的每一个剧烈疼痛，耶稣一一地尝尽了。父神给他的杯，他每一滴都喝尽了，完全地承受其中的一切苦楚。耶稣没有逃避，耶稣没有存着侥幸的心免去任何的痛苦，但就在耶稣快断气的那一瞬间，他已经承受了一切的痛苦。他说他渴了，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今天特别被这一句话感动，成了。耶稣这道成肉身的短短33.5年，成就了所有天父托付他的一切，也应验了所有关于他道成肉身第一次到来的预言。一生的努力与追求，如果可以在最后一口气息有把握地说出这一句成了，就真的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段落三，31-37，耶稣神羔羊的死，一根骨头也不可折断。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按照罗马条例，囚犯受刑的尸体什么时候都可以留在十字架上。但是按照犹太人旧约的律法条例，当安息日，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须当日埋葬，免得玷污了地。 为了不触犯摩西的律法，同时又要确保耶稣的死，他们就请求比拉多叫人把耶稣和两个囚犯的腿打断，把他们拿去，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他们俩原本还有气息，被打断腿之后，因悬挂在石架上，无法用脚把身体撑起来呼气，很快就气绝而死。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经受了那么多的酷刑，耶稣早已断气了。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种血清从血浆里分离出来的现象，证明耶稣是真的已经死了。35-37节，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约翰看见了，就想起逾越节羔羊的条例，这两件事并非偶然，早在神的计划里，按照规定，逾越节的代罪羔羊一根骨头也不可断。而且先知撒迦利亚早已预言，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指的就是耶稣。段落四，耶稣的安葬，38-42节。这时候耶稣断气了，众人都渐渐地散去，个人回家去照常预备过逾越节时，但约翰特别提到有两个人还惦记着挂在石架上的耶稣，他们是亚玛利人约瑟和尼哥底母。他们原是暗地里做门徒的人，因为怕犹太人，但此时他们愿意挺身而出，在关键的时刻把握了机会，勇敢地出来把耶稣的尸体安葬好。虽然耶稣是被定死罪，犹太人所恨恶，法利赛人所逼迫，祭司长也排挤，被人撇弃的囚犯，但约瑟不怕得罪这些人，去跟比拉多要了耶稣的身体，比拉多也允准了他。尼哥底母也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二人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玛利亚在耶稣死之前给耶稣抹了1斤的香膏，而尼哥底母和约瑟在耶稣死后给他裹尸体的细麻布上加了100斤的香料。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因为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就把耶稣安葬在那里。明天的经文将让我们看见此坟墓即将成为空坟墓，非常期待明天的 podcast 的分享。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是那圣洁无瑕疵的神羔羊，你毫无罪恶，却担负了世人的罪恶，为我们成为了代罪羔羊。耶稣，我们心中就充满了对您的感激，谢谢您耶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